为什么日本的年轻人会在人生最能赚钱的年纪选择集体躺平呢？甚至催生出了靠便利店便当、百元店和廉价游戏撑起的堕落经济呢？很多人指责他们失去了上进心，但如果你看懂了日本这30年的宏观账本，就会发现一个残酷的真相，这根本不是堕落，而是普通人在绝望中做出的最理性的防守。要理解这背后的逻辑，我们需要看透两个关键的维度。首先呢，是一场极其隐蔽的代际债务转移。1991年，日本泡沫破裂，企业和银行留下了堆积如山的烂账。按照经济学理论，很多企业本该破产清算，但在保全财阀的背景下，整个社会开启了漫长的资产负债表修复。那钱从哪儿来呢？答案是从年轻一代身上抽血。曾经引以为傲的终身雇佣制被抛弃。1992年10个应届生里还有7个能当正式工，到了2000年呢，就只剩下5个。年轻人一毕业就面临灵活就业，在35岁到44岁的黄金年龄，收入比父辈平均少了 20%。这30年呢，普通家庭的年收入不仅没涨，反而少了144万日元。这就是像家里老大炒股炒房破产了，大家长呢却强迫无辜的老二老三用一辈子的血汗去填补那个还不清的窟窿。其次呢，是被无限压缩的生存期望。当债务填的差不多时，2005年日本养老金池子又见底了，对策依然简单粗暴，将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到65岁，甚至正奔着70岁去。面对东京5000万日元起步的公寓和养育一个孩子至少3000万日元的成本，年轻人彻底醒悟了。既然从20岁干到60岁都是在替别人的烂账打工，那就不婚不育不买房。于是呢，每天花1000日元在便利店解决三餐鲜食，花几千日元买张游戏盘在虚拟世界里逃避现实，成了他们抵抗不公的唯一避风港。总结来看，当一个系统把债务滚到占 GDP 206% 的境地，当一代人的工资在出生前就被预支去化债时，个体的盲目加杠杆只会沦为徒劳的消耗。这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面对宏观周期的波动，高净值家庭会思考如何敬畏风险，管理好个人的资产负债表。在经济预期放缓时，与其执着于超出承受能力的物质执念，不如回归生活的本质，不透支未来，关注内心的平静与当下的安稳。那真正的清醒，不是去死磕一个注定赔本的宏大叙事，而是学会在系统的夹缝中重建属于自己的避难所。欢迎大家晚上7点半来到我的公开直播间，我们晚上见。